记忆老葛啊，他以前是曾经叫之前叫北京 GTU 记，那现在是 GTG， 直接是升级过来的，只要你压得上的就行。
我讲
啊，GTG 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应该算是一个叫主办，它不叫扩展主办。什么意思呢？我们这期活动呢，也是算了北京 GTG 的一期活动。那个谷歌呢，为这个专门出了这个场地费，那么大家呢，就是未来吧，反正北京 GTG 实际上在北京是有一系列的活动。那么 Python 呢 ，Python 基础在谷歌的这个基础站当中呢，是一个三大基础语言之一。他们在推广一项技术，但是今天老葛带来，今年这个谷歌 I/O 大会上一些全新的谷歌开源分享给全球技术人员的这个全新的各种各样的技术的一个介绍，当然包括 GTG 的一个介绍，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未来也知道，就是在北京啊一项新的谷歌技术，这是官方的一个宣传，
之后自己一天闭口，我们就变成了 GTU 机，因为是 Mountain View 那边。
OK， 各位亲爱的这个 Python 社区的这个开发者和广大的开源社区爱好者，大家好。我是来自 Google 北京开发者社区的负责人葛寒涛。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在周末跟大家这个一起交流 Google 的这个开源技术。那么这个
不好意思。
那么这个，在我开始演讲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用安卓的设备，手机或平板 ？OK， 基本上所有人都在用。那剩下的人在用什么？在用 iOS、Windows Phone。OK。实际上呢，这个 Google 的这个开发者技术呢，实际上已经是广为我们中国的开源社区和这个创业者所使用。那么这个早在2008年的时候呢，这个当时这个 Google 这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大区负责人就当时就找到我说，韩涛，我们能不能一块儿来做一个官方的 Google 开发者社区，为中国的广大的开发者和开源爱好者去提供各种开源 Google 的这方面的技术的服务呢？我说当然好了，没问题。那么这个 Google 这个 Developer 这个 User Group 呢，它实际上是 Google 官方的开发者社区。那么这是它在全球的一个分布啊，大家可以看到，在北京这个在中国在北京点了最大的一把火，因为北京是这个全国的这个谷歌技术用户组这个规模最大的，也是活动最相对来说最多的一个组。当然现在好像上海超过北京了，对。然后现在这个Google Developer Group 呢 ，GDG， 在全球95个国家、349个城市都成立了这个线下的社区。到今年呢，已经举办了720场的这个技术交流和分享活动。这是 GDG 在中国的一个分布，大家可以看，就是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 GDG 的这个分站。OK。我们即将会在成都、重庆、武汉和珠海再成立4个这个 GDG 的分站。啊，这是北京 GDG 的介绍。其实北京 GDG 是成立于2009年8月1号，啊，这个当时也是和很多北京的开源技术社区和主要的开源的这个技术爱好者一起发起成立的，为北京当地的开源技术和传播开源技术和 Google 的开发者技术一起来做努力的这么一个线上线下互动交流的平台。这是当时当时李开复还在 Google， 所以这是当时开复给我们发的贺词。对，发扬社区分享自发和自助的精神，推动网络和开源技术交流及网络应用的创新。对，这是北京 GDG 的这个社区的目标和性质。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在这里也是一个这个开放的一个社区，不仅开源社区，也是开放的社区，欢迎呢广大的北京和北京周边地区的开源技术爱好者和 Google 技术爱好者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社区活动中去。对，然后北京谷歌技术用户组从2009年发展到今天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人员的组成不光是普通的 这个开发者了，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开发者自己创业，有了自己的公司。所以呢，我们这边的人员的组成呢，这个不仅包括了大量的这个 developer， 还有这个一些信息化工作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的 CEO 和 CTO。 对对，这是为什么要加入北京谷歌技术开发者社区的十条啊，我列了一下。其实除了这十条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为社区活动和社区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会邀请你有机会参与这个每年举行一次的这个全国的社区的主要的负责人和骨干的聚会，还有机会邀请你参加每年一次在六月份举办的 Google I/O 大会啊，这都是有机会的。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推荐的机会，就是成为 Google 认证的技术专家。
不好意思，我们维持一下秩序。那个虽然大家很兴奋啊，都跑外头去搞那个 OpenShift， 但现场的这个谷歌 GDG 在演讲的时候呢，就是安静一点就 OK 了，走动没关系，好吧 ？OK， 谢谢。
对，其实我再说一句，其实衬衫并不重要。今后参加北京谷歌技术谷的衬衫，我们保证每人一件。我们做了2000多件衬衫，大家。对，保证在座的一人一件，包括你们的朋友都会有，还有大量的 Google 的那个 Android 小人会送给大家。对对，所以大家不用在乎衬衫 T 恤，注意听，加入到我们中来，今后这些东西大家都会有。对，衬衫实在是太小了一个东西了。对，衬衫太小了。对，这个因为 Google 为中国的 Google 非常非常重视中国的开发者和中国的开发者社区，所以呢，它在这块的投入也非常大。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听我下面讲的一些内容，相关的内容回头我也会发布成 PDF 版本，全部传给大家啊。然后这个因为Google 在其实它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开发者这个社区的学习生态环境，包括线上线下它的这个社区还有这个视频相关的内容。以我们现在这个谷歌北京的这个办公室呢，包括这个中国这边的这个很多同事在做这个谷歌官方的 developer 的这个网站的相关内容的本地化工作，这个很多技术文档，即使我们的英文可能不是特别好，我们用中文也可以看了，也可以下载。我在后面会讲到。对，对，这个是谷歌开发者资源，就是 developers.google.com。然后现在呢，这个我们本地化团队做了大量的这个本地化的工作，然后。在这个网站上呢，大家可以下载到包括 Android 的这个 Google Maps， HTML5， 还有这个 WebGL 相关的一些技术文档资源，很多都提供了中文本地化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部分，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无论你在全球哪个国家，只要你登录到这个网站，你想参加 Google 的开源技术的线下活动，你只要看这儿就有了。全球的技术开源活动和这个技术社区的活动全部都登到这儿，无论你在哪个地方都有 Google 的社区陪伴着你。然后另外的呢，就是很多这个开发者的一些开发者工具和相关的文档在这儿，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对，然后今年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logo， Google Developers 的这个 logo 啊，它很像我们这个我们网页这个 HTML 代码中的那个块儿，很像。所以它呢，我们重新改成这个 logo 的主要的意思呢，就是强调我们是开发者，我们是一心一意为开发者做服务的。OK。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谷歌开发技术专家啊，这个我们可能在座的很多朋友听说过这个微软的 MVP 这个称号啊，这个因为我也是 Windows Phone 的三届的 MVP 之前，对，这个实际上这个开发技术专家呢，之前我也跟 Google 负责全球技术业务推广的负责人和美国那边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多次提过，因为我觉得大家为技术社区讲课付出做贡献，大家不图钱，但是大家至少也应该有一个名，对吧？然后呢，这个后来经过那总部那边的讨论呢，现在就有一个叫谷歌开发技术专家的这么一个称号。 你如果为 Google 的开发者社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Google 社区经过审，就你提名经过审核，会给你这么一个荣誉称号，它会在你的Google 家的这个账号上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 logo， 证明你是这个 Google 认证的技术专家。同时，你的个人介绍、头像相关的资料会登到这个 Google Developers 这个官方网站的这些上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因为现在的这个官网上呢，这个因为这个项目刚起来，现在获得认证的这个专家数量还不多，但是这个日本人好像有好多个，所以我们也希望广大的这个我们来自中国的开源社区的朋友能够这个数量也能多起来，至少我们一定要超过日本，因为我们现在今年我们在活动上已经超过日本，现在是全球第一，中国的谷歌技术活动是全球第一，是全球最活跃的。对，我再往下。对，那么我就再往下讲了，就是因为回到今天的主题呢，这个我讲了一个是介绍一下，快快的介绍一下北京谷歌技术用户组，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次 Google I/O 大会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科技成果，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我想问一下，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观看了那个 I/O 大会，今年 I/O 大会的视频 ？OK， 那我今天可能讲的东西大家会比较感兴趣。
对，
因为我个人的职业经历呢，我之前在一家美国的行业分析师公司做这个咨询顾问和分析师，后来我去做投资经理了。然后实际上我对整个无线互联网创业这个领域呢也是比较了解。其实我在今天的演讲里呢，可能不会讲太多关于可穿戴技术和这个 Android 未来创业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在11月3号，我们主办的 Google Developer Fest Day 上，我们会邀请联想创投、青科还有其他的投资方的投资决策人一起讲。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关注我们后续的类似的活动。对，这个是这样，我们在今年6月份，就是 I/O 大会开始前，我们这个全国的谷歌技术用户组的总 leader， 这个被邀请到了这个CNHOC 的这个美国旧金山 CNHOC 的这个 Google 总部，然后去参观。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就是在它的应该是46号楼外还是多少号楼外面的这个景，这个外景，就是有这个雕塑的。在每周五下午，就是 Google 那哥俩经常在这儿举办那个开放式的那个露天的研讨会，邀请附近的 Google 员工跟他们一起来讨论最新的产品的这个产品方向和一些规划之类的内容。然后右边呢，这个就是进到 Google 办公楼里面去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由5块屏幕组成的这个大屏幕电视组成的这个场景，它是一个3D 的一个全息的一个这个 Google Earth 的一个体验区啊，实际上它的那个办公区也是这个十分有意思的。然后在举办 I/O 大会，在美国那边举过 I/O 大会之前呢，然后在国内呢，我们在北京和上海还有广州都举行了这叫 Google I/O Extender 之夜，就如果大量的这个我们国内的开发人员和Google 技术爱好者、开源技术爱好者参加不了，CNHOC 在美国举办的 I/O 大会的话，你可以参加我们在国内举办的这个远程的这个视频的这个交流互动的这个活动。我再拉回来，对，就是就还是旧金山总部。这个左边这个轨道是从二层一直可以坐滑梯滑到一层的这个食堂和休息区的这个道啊，然后以前这些都是举办活动提供了大量的什么饮食啊、啤酒啊之类的，都是随便吃的。然后右边就是Google 的礼品商店，但是今天我没有带太多来，我会在我们活动那天放大量的礼品出去，还是每人都有。对，再往下。对，这个之前我一直疑惑说 Google 说总部能够带狗进去，但是是真的假的呢？但是直到我亲眼看见了，就确实是真的，在他的办公区里真的有狗趴着呢，不过都拴得很好。 对，然后对，这是因为我们去的那一天正好是那个4.1发布之前，刚刚这果冻豆的那个雕塑刚刚立到那个著名的那个雕塑广场上，我们所以就跟他们在合影。对 ，OK， 这是全球的那个 GDG 的这个负责人的峰会，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负责人都有啊，所以如果你的产品和你的服务想在全球范围内做推广的话，也请你有机会加入 GDG， 然后因为如果你有加入 GDG 的话，你的产品可以跟全球的这些 GDG 的 leader 交流，然后也可以做推广。 OK， 那我切入正题。那么 Google I/O 大会2012的这个热点和看点是什么呢？因为 Google I/O 大会从这个刚开始举办到2012年已经是第五年举办了。这个 I/O 的意思呢，实际上叫就是开放中创新。然后这个每年的 I/O 大会呢，都向这个业界展示对 Google 最新的科研技术和创新型的产品啊。今年呢，这个包括这个Nexus Q 啊 ，Nexus 七 ，Google Glass， 像这个还有Google 加 Google Play 相关的一些升级，对，我后面会详细讲到。那么这是今年 I/O 大会的这个信息，有全球6000多名开发者和合作伙伴到现场参会，对，有全球172个国家、几十个城市举办了3万多开发者参加的这个Google I/O Extender 活动，对。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当时呢是一行人早上大概是8点多到了这个 Google I/O 大会的会场，当时呢这个真是人山人海，有6000多人到场吧。然后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签到处的这个照片，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火爆啊。第一天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那个Jellybeans， 然后就是 Android 4.1 的发布。因为这个去年呢，实际上已经有1亿台的 Android 设备在全球 Android 设备被激活，今年呢这个数字上升到了4亿啊。这个大家可以猜一下，现在每天有多少万台 Android 设备被激活？我给3个选项，60万、80万、100万。OK， 这么多人回答，我说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礼物啊，不过没关系，这个参加我们活动今后都会有，确实是100万次激活，对。所以实际上 ，Android 在全球的这个发展势头还是非常旺的，而且这个OK。那么这个 Android 4.1 的主要更新的内容呢，实际上就是因为我在这儿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了。然后包括除了它在这个开发方面的改进以外，包括 UI UE 以及其他方面体验改进以外，实际上整个在这个像它的社交关系，还有 Google Google Play、Google 加等方面都有很多的改进。我们相关的详细内容呢，也会在10月3号的会上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对，然后这是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这个我可以详细讲一讲，就是 Nexus Q， 它是一个新型的社交流媒体服务器。我们从那个美国带回来了几台，到时候我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动手实验。但是这个机器呢，它实际上就是怎么说呢，它是实际上是一台家用的娱乐路由器。这个设备呢可以与你的这个组合音响或电视相连，就可以通过 WiFi 这个方式播放 Google 云服务中的音乐和视频。但是这个服务是需要连接到 YouTube 和这个 Google 相关的一些流媒体播放服务上去的，这个需要翻墙，可能在国内是用不了的，这个非常头疼。对，好，然后就是这个是其实是最大的亮点之一了，就是谷歌眼镜啊， Google Glass。 Google Glass 呢，那天它的出场呢，实际上就是因为观看了视频的朋友们，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就是当时是他们在会场外，举行了那个现场的跳伞，然后这个有几个这个Google 的工程师从高空跳伞跳到这个戴着这 Google 眼镜跳伞跳到会场旁边的楼顶，然后骑着那个就是那种越野自行车翻着跟头跑到这个会场的楼上，然后就是通过绳索蹦极一样的到现场，然后再骑越野自行车进了会场，特别酷。一切的这个操作和视频都是通过 Google Glass 现场这个可以到会场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的一种用户体验。那么这个Google Glass 呢，它实际上现在还没有这个量产，它仅仅是在 Google 的实验室里面，现在还有小批量的制作。为什么说它可能是下一轮的这个无线互联网创业和这个投资的新的热点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安卓刚兴起的时候，大家实际上可能并不是特别看好这个产品。但是因为 Google 的很多服务它是免费的，免费的提供给所有的厂商，提供给大家去用，大家都在用，而且是普通的消费者在用。那么可穿戴技术如果在未来它的价格能够降低到普通的消费者也能够使用的话，那么这有非常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我们创业和投资方投资的热点。OK， 那么这个Google Glass 这个眼镜呢，它实际上采用了这个虚拟现实的技术，能够实现这个日历、云搜索，包括可以接通 Google 家，还有温度、拍照等这些服务啊，还有摄像的功能，就跟那个007电影里面的那个就是特殊的间谍用的工具很像。对，这个 Google Glass 呢，它是配备了一个投影显示器在这个眼睛的镜片上，这个投影显示器还有一个能拍摄的摄像头，在镜框上是有触控板的，啊，是有触控板，它这个还带有这个麦克和喇叭，啊，以及各种浏览器，支持各种通信模式。实际上，我对这种设备真的是非常期待。据说是参加了 Google I/O 大会，今年 I/O 大会的人在明年年初能够预定，啊。我也是期望能够提早拿到这么一台设备。啊，再有呢就是 Google 家，因为 Google 家实际上这个从发布至今呢，就是从发布至今呢已经获得了2.5亿的注册用户了。这个当天呢，这个就是还公布了，就是它的活跃用户达到了这个1.5亿，那么50%的用户每天都会登录并使用 Google 家超过一个小时。那么当天呢，在推出了这个桌面版和手机版的这个 Google 家的客户端之后呢， Google 又出了平板电脑版的 Google 家，啊，这个平板电脑版的这个 Google 家的服务呢，成为当时是最棒的这个 Google 家的版本，啊。那么从今年发布之日起呢，这个安卓的平板电脑也能体验该版本的 Google 家，而且这个 iPad 也将获得支持。对，那么平板电脑版的 Google 家呢，会拥有更漂亮的信息呈现方式、视频群聊功能和这个更清爽的文字、更完整的这个图片和快捷的操作等方式。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有多少人用 Google 家？哦，这个太高兴了，因为我们很多活动也是通过 Google 家发布出去的。对，也欢迎大家最后 follow 我们 Google 家的账号。对，这是那个 Google I/O 大会2012的那个晚会，这是晚会，当时是也是有几千人参加了晚会，就是由这个开发者和创业团队自己做的，各种硬件的各种机器人，用安卓驱动的各种机器人，蛇形的机器人，还有各种类型的机器人比赛，都在这个会场上有展示，而且这个。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全封闭的一个塑料球，用这个里面，你在里面可以戴着 Google 眼镜，还有相关的那种全息图像的头盔，在里面这个在里面不断的走，会有这个场景的变换相关的。 活动的这是谷歌 AI 会 Google 开发者社区的官方的展位，啊，这个，这右边这张图就是Google 开发者针对开发者社区的这个团队，所以大家从团队的人数上也可以看到，他们针对 Google 的开发者社区这边投入的人力是非常多的，也是非常重视的，对。那么第二天呢？第二天实际上的那个 keynote 演讲是关于 Chrome 的大戏。那么这个相比这个首日的这个 I/O 大会的这个演讲呢，可能第二天你讲到 Chrome 以后少了一份狂热，但是还是这个用户还是非常的活跃，因为这个Chrome 的浏览器呢，实际上现在全球呢已经有了3.1亿的活跃用户，而且这意味着在短短一年的时间中 ，Chrome 的用户近乎增长了一倍，以及 Chrome 相关的云服务。这个大家有多少人用 Chrome 的 ？OK， 这个问题好像应该问有多少人不用 Chrome？ 对，啊，对。包括这个包括 Google 的云应用这个 Driver， 以及登录了 iOS 及这个 Mac 的这个苹果的这个平台，啊，现在呢这个 Google Driver 呢，这个实际上是被 Google 视为其公司的核心产品，在上线的10周之内呢，便吸引了超过1000万用户注册，啊，这个当然肯定我们很多的普通用户在使用我们移动终端设备的时候，我们也习惯着使用这个 Google Driver 去存储我们的一些文档和图片，啊。那么 Google 呢，还为 Google Driver 增加了不少新的非常实用的功能，这个例如呢，这个文字识别 OCR 就可以方便的使用户在不重命名照片的情况下，这个通过照片中拍摄到的文字找到相应的图像文件。OK。那么不仅如此，实际上这样的识别方式呢，同样适用于图像搜索。OK。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做什么用的 ？Chromebox。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今年也是第一次见，因为我之前只是见到了那个 Chromebook 笔记本。这个 Chromebox 呢，这次也是人手一台发了一下。其实这个它就是类似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用于像这个公众上网啊、图书馆、机场是这个非常好的，因为低成本、速度快，还这个好维护。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它实际上就是类似于一款微型的这个微型 PC， 类似于苹果的这个 Mac mini， 也可以让用户与鼠标、键盘、显示器等这个交互使用。你接上显示器以后，它就是 Chrome 的操作系统就出来了。这个应用我们也会后续的在那个北京 GTC 的活动上啊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去啊操作和体验。另外呢，就是这个Google Computer Engine， 就是啊这个。一个终极的 Google 的云计算服务。那么 Google Computer Engine 呢，它是一个基础架构服务，可以让你用你的这个 Google 的服务器来运行 Linux 的虚机，啊，从而得到更强大的这个数据运算能力。这个 Google 宣称呢，这个 Google Computer Engine 呢，在扩展性、稳定性以及在架构方面呢，这个比其他的竞争对手更胜一筹。通过这个 Google Computer Engine， 可以快速获得这个超级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计算能力，而且呢，这个 Computer Engine 呢，它吸取了 Google 超过10年的数据中心运行、数据中心优化以及网络架构的这个相关的保护经验。所以我建议呢，如果大家这个如果你们现在有空的话，可以试一试这个云计算服务。OK。哦，再有就是 Google TV， 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就是重申一句 ，Google TV 不是 Android TV， 这是两码事儿。Android TV 是国内的电视机厂商自己搞的一个东西 ，Google TV 是 Google 搞的一个，就是搞的这么一个服务，跟国内搞的完全两码事儿。因为我的很多朋友也是做这个跨平台应用开发的嘛，所以我在这儿想跟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现在 Google TV 呢，因为它的展位就在本次这个GDG 美国的这个大会这个展位旁边，所以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晰。因为这次 Google TV 呢，它的主要的硬件是由这个索尼和 LG 来做的这一套完整的这个机顶盒和交互设备。这个现在呢，这个新一代的 Google TV 呢，已经弥补了 Google TV 1.0 的很多的不足，整合了更多的技术。这个实际上这次发布的这个索尼的 Google TV 呢，它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全键盘的遥控器。这个实际上是两面的一个遥控器，因为大家在这个就是智能电视的这个使用和操作过程中呢，这个需要对智能电视里面的遥控器要实现很多的交互的这种行为，所以索尼采用这种一面是全键盘的这种操作方式，另一面呢它是结合着这个鼠标操控，这个四个方向导航键等方式去进行操作，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交互体验的工具。OK， 就是主办方提醒我要加快，其实我这边很快的结束。对，这个是这次 I/O 大会的其他的亮点，然后所有的签到台的那个设备都是用 Chromebox 进行自助签到，这个二包括这个其他的这个 Chromebook 协助大家做签到，然后还有大量的这个沙盒演示啊，以及这个还现场还提供了各种纪念品商店等等类似的服务，所以我说呢，就是还是欢迎大家参与到GDG 社区的建设和组织的过程中来。如果你的老家那边还没有 Google 的 GDG 社区的话，你也可以拉上一帮开源技术和 Google 技术爱好者的朋友，组织你当地的 Google 开发者社区。这样你不仅会获得 Google 官方的在技术产品各方面的支持，你还有机会被邀请到美国总部去参加每年的 Google 爱好大会。OK，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继续关注 Google 的开发者社区， Google 关注 Google 的开源技术。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不管是来自于哪儿的开源技术社区的朋友，加入到 Google 的开发者社区中去，我们会一心一意的为大家服务，帮助中国的这个开发者学习最新的技术，帮助大家一起进步。谢谢大家。
好。那接这个阶段呢，它所有谷歌基地的所有信息呢，在网上可以查，所以呢就不接受这个提问了。另外呢，我也就帮忙顺道预告一下，那个明年呢，我们珠海基地呢也将成立。好，接下来呢是为了不耽误大家这个中午吃饭，是那个盛大云、刘海峰，不在啊，不好意思，你这会40分钟给你说满，但是这个由于这多占了10分钟，那么就是说大家多忍10分钟，
没事，
看你 hold 住了，